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在马可福音二章一到十二节。使用教会公用本圣经的，可以翻到新约的41页。马可福音二章。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摊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坠下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读经到此。
谢谢小琴姐妹的读经。那我们再次为着讲台讲到的人，也为着听到的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知道若不是你借圣灵来托住你的仆人，你的仆人就软弱，没有办法把你的话语讲得清楚明白。所以巴不得就做我们众人的祷告，你的圣灵在当中怜悯来使用他所讲的每一句话，实在是从你而来，实在是能够掌管他的心思意念。也求主自己帮助每个听到的都有精神，让我们一起应受你圣灵的帮助，使到我们晓得怎么样从今晚的信息当中被你的话语来感动，得做生命的建立。恩待我们一下时间，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从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耶稣30岁出来传福音，医病赶鬼行神迹，短短的3年多，耶稣到各处去都吸引许多的人，无论是在海边，在旷野，在路上，在圣殿，或者在房子里面，吸引成千上万的人到他面前。周围人都感受到耶稣那种怜悯的心，还有慈爱的行动。他带着那大有属灵权柄的教训，还有医病赶鬼的能力，所行的神迹奇事，都有莫大的吸引力，吸引人来到他面前。那这次耶稣又来到加百农，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第二章第一节说，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来到加百农这个地方，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那耶稣就在房子里面讲道，宣讲天国的信息。就在这时候，有四个人抬着一个摊子来想见耶稣，求主医治他。那抬摊子来的这四个人，他们摊子认识有多少多久？是摊子的朋友吗？我们不知道。但肯定的是，他们充满着爱心信心，他们一定很关心这个摊子，只是他们关心是关心，但是无能为力，没有办法帮助到摊子，他们没有办法医治这个摊子。不过当他们听到耶稣的事情，曾经相信他们曾经听过耶稣的讲道，看过耶稣行神迹，因为在第一章我们就看到说，耶稣曾经在加百农医治好多各样病症的人，又赶出许多鬼，那是在上次我们所提到的在第一章那边。所以耶稣曾经在加百农行过许多的神迹，医治许多的人，所以相信这四个摊子的朋友，他们曾经听过耶稣讲道，也看到耶稣什么行神迹， 所以他们相信说，只要现在把摊子带到耶稣面前，摊子也可以有得医治的机会。那这次他们又听到耶稣再来到自己的城加百农，在某一个房子讲道，他们就急切的就把摊子抬来。但是他们把摊子抬到这个耶稣讲道的房子的时候，房内房外都挤满了人，连门前也都没有空地，根本没有办法进入房子。圣经说因为人多不得进前，怎么办呢？最后他们还是想出一个办法，就是把摊子抬到房顶上。你说怎么抬到房顶呢？那当时犹太人的房屋都是平顶的，而且在房屋外面都有一个石阶可以到达平顶上面。那平顶通常是那些虔诚的犹太人他们聚集在一起祷告的地方。那他们的这个房子就有点像中国内地的一些住宅，我不晓得现在还是应该可能还有，以前马来西亚新加坡早期都有这些房子，好像有一个天井，平台有一个天井。那么现在可能有一些人的家会不会是这样的，我也不晓得，可能你们一听就知道。不过我们住在新加坡族的就很难想象怎么可以拆房顶。那它通常就是犹太人的房屋是平顶，那么其实有一个所谓天井，就是一个空的，那么加上一些横木，那么可能在上面放一些所谓藤啊，那种葡萄啦，使到在夏天的时候遮住阳光，也可以透风。那么如果在冷天气的时候，可以铺上一些麦草或者一些瓦片来取暖。那这个天井的作用就是这样。所以这里说他们上房顶，然后把房顶拆开，其实就是指说他们把这个横木还有这些障碍物涂掉。那当时他们就是这样的来到耶稣面前。当他们清除这些障碍物之后呢，这四个人就合力的将摊子小心翼翼的从房顶上放下去，正好就放到耶稣面前。在第五节说，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那耶稣是鉴察人性的主，他知道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所存的意念，相信他肯定知道这个摊子心灵深处可能因着自己所犯的罪长久受这个痛苦折磨，现在来到主面前有很多的这些罪疚感或者等等，所以耶稣首先赦免他的罪，安慰他，鼓励他，然后再医治他的疾病。不过这时候呢，有几个文士他们心里面起了议论，因为耶稣说小子你的罪赦了，然后这几个文士他们就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够赦罪呢？他们质疑耶稣的权柄，赦罪的权柄。因为这几个文士，圣经在马太在路加里面说有几个是法利赛人，这些是教法师，这些都是宗教领袖，他们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从神来的，他们跟耶稣只是一个普通的人，是一个木匠的儿子，拿撒勒能够出什么呢？他们说除了神以外谁能够赦罪呢？那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四节这样记载说，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那耶稣直接指出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然后耶稣就接着说，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起你的路子走，哪一个容易呢？那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所以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路子回家去吧。那我们就看到说，这个摊子确实有信心，他听了主的吩咐就毫不犹豫的立刻站起来了，结果他就好了。就像圣经所说，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着众人面前去出去，以致众人都很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那摊子得医治整个事件大概就是这样。我们可以从摊子得医治这样的一个事件里面，我们看三方面给我们有什么启发和学习。我们可以看摊子，很多人是为了身体病痛困难或者生活的需要求饼得饱，或者更好的名利地位，来到耶稣面前寻求耶稣，来到耶稣面前。那这个摊子是由四个朋友抬到这个地方，什么原因使到这个摊子成为瘫痪我们不知道，或者是因为中风脑溢血半身不遂，或者是因为关节导致下肢翻探那个腿部 骨折等等没有办法行走。那如果他瘫痪是因为做坏事犯罪造成，他一定感到很难过很自责，长久受到这样的一个痛苦，感到很忧伤难过，在那边自责，在那边充满着许多的内疚等等。那现在他唯一的盼望就是能够见到耶稣，求耶稣可怜他，不只是医治他的瘫痪，赦免他的罪，拯救他。那如果他瘫痪很久的话，可以说更加的花尽家里所有的，四处求医也是没有办法得着医治。就在他感到痛苦绝望的时候，谁可以帮助他，谁可以解决他的问题呢？他的家人亲友也哀莫能助，似乎只有听天由命，走一步见一步。在这个叹息无可奈何的时候，他们听到耶稣来到这个加百农这个地方。当然摊子不可能去到耶稣那里去，他可能也没有听过耶稣讲道，看过耶稣行神迹，不过他的亲友这四个朋友相信有听过有看过，所以这四个朋友就合力的将摊子带到耶稣那里去，相信这个摊子也真的是求之不得，在痛苦当中浮现了一些希望。那这四个人就把摊子抬来，在整个行程过程当中，躺在担架上的这个摊子，我相信他心里面一定很感激这四个朋友，他没有办法到耶稣面前，这四个朋友抬他来。当然他同时可能也很多的这种想法，当他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怎么面对这个情况呢？要怎么求耶稣医治？他相信耶稣能够医治，因为听过耶稣能够医病，但是耶稣要不要医治是一回事，他真的对耶稣的慈爱，他自己如果犯罪的话，耶稣要医治他吗？怎么样开口向耶稣讲呢？所以也许是他瘫痪真的是犯罪的缘故，从高处跌下来等等，他真的是觉得说很内疚，对不起家人，一无是处，成为家人的拖累。那我相信不只是肉体上的痛苦，心灵的那种罪的伤害和控诉重重的压着他。当他躺卧在这个担架上，那么有四个朋友把他从房顶上慢慢的坠下来，可以想象那一幕，原本大家都很安静的听到，现在看到房顶上面有一些声音，整个场合气氛应该是很紧张，究竟是什么一回事？那房子的主人呢，是不是已经上去上面交涉，或者跟他们讲些什么话，或者让他们这样的做，我们不晓得。不过无论如何，我们知道就是耶稣中断了他的讲道，大家保持安静，大家都注目往上看接下来发生什么事。不久他们就看到一个担架从上面坠下来，那我相信躺在担架上的那个摊子他心里也很紧张，千头万绪，现在终于要来到耶稣面前了，会怎么样呢？一方面他也是从上面被这样的坠下来放下来，一动也不敢动，安静的躺在担架上，那么就刚好落在耶稣面前。那在这个房子的聚会里面，讲员是耶稣主要的人物，大家都在注视耶稣会怎么说。第五节，耶稣见他们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耶稣见他们的信，这个他们是指四个抬摊子来的朋友吗？或者也是包括摊子？我们不晓得，不过也可能是包括摊子，因为如果摊子本身不愿意来的话，在那边挣扎，朋友也不会把他带来，没有用的，去做什么呢？相信摊子他也抱着一个希望，既然耶稣能够医治其他的病人，他瘫痪多年不能动，成为家人的拖累，许多的烦恼，许多的忧伤，许多的痛苦，至少来到耶稣面前带着一个希望，凭着信心至少得到一个医治的机会。所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应该是也包括摊子在里面。耶稣接着所说的话是针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耶稣是无所不知见他们内心的主，这个人瘫痪是和他的罪有关吗？如果不是，耶稣当着众人面前宣告他你的罪赦了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就像下面所说的，是要叫他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或许这个摊子真的是因为有罪来到耶稣面前求耶稣医治，求耶稣赦免。无论如何，现在耶稣赦免他的罪， 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和鼓励，这也是他一直以来的一种渴望得到的，不只是身体得到那种意志，心灵的那种压力重担也得做解脱。那在主的眼中，罪得赦免是首先是优先的。无论如何我们看下去就知道，那耶稣对这个摊子进行了双重的医治，就是赦免他的罪，他的灵魂得救，也叫他起来行走，叫他身体完全得做医治。不过我们看说整个事件的这个前半部，摊子完全是被动的，是由别人抬来，在圣经也没有记载他说任何一句话，他没有开口说求耶稣医治，求耶稣赦免，耶稣就主动了。不过我们可以说从经文的字里行间还是可以透射做显示出这个摊子的那种信心和绝对的顺服。因为当耶稣吩咐这个摊子起来的时候，我们就看他说毫无疑惑的，没有怀疑的立刻起来。这起来两个字不单表示说耶稣那种超然那种非凡的意志能力，也显示出摊子对耶稣的这个信心和绝对的服从。起来可以说对耶稣施行拯救的一个密切的配合，如果他不愿意配合，他不愿意起来，他永远继续瘫痪得不到医治。因此起来可以说是一个得医治的一个途径，耶稣也常常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医治人。在管会堂的雅鲁的女儿死了，耶稣就拉住她的手吩咐她说起来，这个小姑娘就复活起来了。当然这是属复活的能力，她能够起来。那这个摊子听到耶稣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摊子回家去吧，那如果他不相信主的话，认为主的话是不合理，我摊了这么多年你叫我起来我就起来，怎么起来，我没有力量，他不愿意起来，他不相信主的话能够起来的话，他可能就没有办法痊愈。不过感谢主，这个摊子相信主的话，也立刻照住主的话去吩咐，就在他站起来的时候，主的能力就在他身上，叫他站起来了，他立刻得到医治，而且拿着褥子在众人面前出去。那对每一个基督徒罪的赦免蒙恩得救的事情上，也好像类似摊子这样，我们肉身肯定不是摊子，但是在灵性上我们过去曾经是摊子，我们是不会自己来到上帝面前，我们也无能为力来到救恩的主面前，我们是败坏，我们是被罪捆绑，身不由己，就像圣经所说，我们是活在罪里面，我们没有办法遵守主的律法，我们也不会听从神的道，没有办法能力遵守主的旨意，我们怎样得着主的拯救呢？唯有像这个摊子一样，当我们听到主的吩咐，相信主的话，我们照着主的话去做，就是当我们听到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是代罪的羔羊，只要我们谦卑来信靠他，那我们怎么来听到福音呢？真的是可能被别人抬来，被人拖来，被人邀请来，被人催逼来，我们不会自己来听福音的，我们自己不会来到上帝面前的，真的是神透过其他人把我们带到神面前。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也是完全因为主的赦免我们的罪，使到我们借助圣灵的能力，我们能够起来脱离罪的捆绑，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说通常在一个久病不愈的人，生病很久了，一定产生很多的埋怨，很多的这种怀疑，我能够好吗？我还有作用吗？很难建立起他的信心。不过我们看到这个摊子，他没有被他的这个瘫痪完全摧毁，相信当他被四个朋友抬来之前，他就听到耶稣能够行神迹这些东西，以致他能够存着信心来到耶稣面前，排除各样的困难，四个摊子把他带到耶稣面前。当耶稣宣告说你的罪，小子你的罪赦了，他享受到主的平安在他身上是那么真实，那是何等大的安慰和鼓励。现在主看着他坚定对他说起来，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去。其实他这也是他多年的盼望能够起来，现在耶稣的话激励他，耶稣的灵在他身上，以致他能够刚强起来。那这个摊子就成为一个活生生的见证，他用行动见证了耶稣的大能和慈爱，他得了医治，不只是身体得着医治，主也赦免他的罪，他不再瘫痪，他不再活在罪里面，他也可以欢喜的拿着褥子回家去，从心里发出赞美，众人也都惊奇将荣耀归于神。今天我们说肉体瘫痪的摊子不是很多，但是灵性上的摊子却不少， 属灵的摊子就是那些没有能力遵行主道的人，对神的要求无能为力，罪恶使到人完全丧失那种行善的能力，世人都如羊走迷，偏行己路，我们是身不由己，被罪捆绑，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想要做的善我做不出来，我不想做的偏偏去做。今天我们为自己来到神面前，我们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能够做得好，我们可以有很好的理想，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做到。就是今天人活在罪里面，就像一个摊子一样，没有办法自己来到神面前，是完全是神的怜悯借着人把我们抬到主面前。你说哇，把我们当作摊子，我们哪里是被人抬来？真的，今天如果你去传福音，我曾经听到人家说，除非你用桥来抬我去，有些人说你抬我，我也不去。有一些人真的不想来教会，不要听福音的。属灵的摊子就是这样，灵性上的摊子这样。人拒绝耶稣在黑暗当中就是这样，你要把他抬来吗？他也不一定要来。今天在教会里面有类似摊子的信徒，他们眼睛只是看人的短处，他们口会批评人许多的问题，他们耳朵很会听到，他们头脑有很多属灵的知识和梦想，但是他们明明却是像摊子一样，完全不能动，听到不能行道，没有办法遵行主的旨意，很软弱，没有来聚会，信耶稣没有来聚会，很软弱，不会去为主做见证，好像摊子一样，需要人去把他扶，他才能够站起来。他们说这样的信徒，灵性上软弱的信徒，需要显主显神迹在他身上，也真的也需要弟兄姐妹合力把这些人抬到主面前，让他们得做主的怜悯和医治。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都曾经像属灵的摊子一样，是神的怜悯慈爱通过别人很多时候鼓励我们，或者邀请我们，或者催逼我们，把我们带到主面前，好让我们听到福音，圣灵工作叫我们蒙恩得救。今天你是否已经靠着主的赦免得做医治？是否已经刚强站立起来，可以大声归荣耀于神？就算这个摊子已经起来了，还是你还是继续像摊子一样没有办法起来？今天还有很多类似摊子的信徒，求主帮助我们。除了看摊子，我们看另一方面，就是四个抬摊子来的朋友，他们那种合作的精神给我们学习什么。我们说这个摊子之所以能够蒙主拯救，是因为这四个人对他不断的关心鼓励和帮助。圣经没有记载这四个人的名字年龄和身份，如果要给他们名字，你可以给他们爱心、信心、同心、决心等等。有理由相信他们过去曾经看过耶稣的神迹，他们真的看到耶稣能够医治病人，瞎眼的好了，瘸腿的行走了，耳聋的听见了，死人可以复活了。所以这四个人真的看到耶稣真的能够，那么他们的朋友这个摊子也真的需要拯救，需要医治，所以他们就合力的把这个摊子带来。当然要带这个摊子来，这个摊子要不要来，所以先跟他分享。所以有的时候借助一些分享，一些见证，使到那些人真的才会来。所以这个摊子最后慢慢开始有信心，因为让这四个朋友把他抬来。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说这四个朋友很关心这个摊子，他们相信耶稣能够帮助他解决他的问题。我们注意说，他们不只是停留在关心，或者不只是要知道耶稣有能力。今天我们也关心我们的家人亲友，但是可能只是停留在那个关心，没有实际的行动。我们也知道耶稣有能力，耶稣真的是赦免人的罪，但是我们只是停留在知道里面。但是他这四个朋友，他们那种热切的关怀带来实际的行动，他们相同的爱心、信心和决心，以及他们心属相连的步伐一致的把摊子带到耶稣面前得做医治。他们这样的一个把摊子抬到耶稣面前，可以说成为我们基督领人归主的一个榜样。同心合一的把摊子抬到耶稣面前的四个朋友有几个特点值得我们学习。首先，他们必须要有爱心和决心才能做得到。他们从哪里把摊子抬到耶稣面前呢？不吃老虎的把摊子抬到耶稣面前，或者他们从老远的乡下抬到这个加百农， 在路上费了很多的气力，流了很多汗水，可能抬到手脚都酸了，腰酸背痛，干嘛要这么辛苦？和我有什么关系？很麻烦。如果没有爱心，就可能发怨言，什么话都会说。特别当他们来到耶稣讲到的那个房子，围着许多人，连门前都没有空地。他说因为人都不得前进，怎么进去？算了吧，放弃。但是因着爱心，他们克服困难，看到房子外面的这个石阶，就一步步的辛苦的将摊子抬上去。走石阶抬是很不容易的，把门就这样的抬上去，谨慎的拆开这个房顶这些障碍物，然后就小心翼翼的把摊子要从房顶上面坠下来，也是不容易的事。但是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为了摊子得做医治，这四个朋友他们排除万难，尽心竭力的将摊子最后抬到主面前。可以说他们的爱心的劳苦，勇气和决心是令人敬佩的。今天我们领人归主，建立软弱信徒的属灵生命，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侍奉的精神？有一个牧师说，今天教会软弱不能复兴，就是爱心不够，还没有去抬人来，还没有去抬摊子，弟兄姐妹可能已经发怨言了，干嘛要这么麻烦，花这么多时间，值得吗？要带领人来信主真的是花很多时间，或者有的时候人家也不领情。感谢上帝，昨天傍晚离系堂区弟兄姐妹去分担章，还有青年堂区也去分担章，我想这是神的爱在当中。如果不是神的爱激励，我们要坚持这个工作吗？好像没有果效，吃力不讨好，一些人根本就不要接受你的担章，根本不要跟你分享。是的，要把人带到主面前真的很不容易，但是这四个人他把摊子带到主面前，他们怜悯这个不能行动的摊子。求主也帮助我们，接下来我们要去这样的一个乌兰的福音事工开始，那下个主日也是我们的福音主日，那我们是不是愿意把人带到主面前？是的，你要去把人带到主面前会很麻烦很辛苦，需要有爱才能够去克服困难，甘心的去做。那除了爱心和决心，他们很同心，他们相信主能够医治瘫子，所以他们同心同行。可以想象他们从开始计划说要去说服这个瘫子，让他能够对主有信心，然后在行程当中他们都要有很好的协调，配合的有默契。特别在抬这个摊子的时候，四个人手的高度，而且不像我们今天走的路这么平坦了啊！如果你想象以前的那个石头路啊，还是泥土的，会不会有一些坑啊？大家不能一些人走得快，一些人走得慢啊！我要走这边，我要走那边，大家都要同心配合。四个人真的是要同心，保持一个速度一个高度，才使到这个摊子被掉下来。当他们来到耶稣讲到的房子，围满人群，连门前都没有空地，可见人很多。因为人多不得进前，怎么办呢？四个人可能提出不同的意见，哎呀算了吧，再等到耶稣讲完道再看看怎么样好，或者耶稣讲完道的时候他会一并赶鬼，我们才进去吧。但是也许另外一个说，耶稣一病的时候门前也是很多人，没有办法进去，如果耶稣走了怎么办呢？这么辛苦才抬到来。所以大家有不同的看法，或者说不管三七二十一，我们就这样挤着人群这样走进去。但是另外一个不可以，耶稣在讲道怎么可以这样做？那么他们看到石阶，可能就是一个我们就走石阶上去，从房顶把这个摊子就这样坠下去。但是这是最困难的，很辛苦，可行吗？这么麻烦，那要听谁的话呢？如果各持己见，互不相让，我的建议是最好的，就这样挤进去吧，不管了，没有啦，这么辛苦，休息一下，等耶稣讲完道才进去。那大家如果各持己见，他们就停在那个地方。我感谢神，他们四个人同心。那同心并不是说每一件事情上看法都一样，而是说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见，不过大家最后放下各自的这个意见，不坚持一定要听自己的，而是寻求最好的意见。当他们遭遇困难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说、哦、我是最大的，我年纪最大，你们要听我的，我觉得这个方法是最好，如果不听我就拉倒，不要去了。如果一个人这样的话就没有意思了。当他们提出意见的时候，最后不晓得哪一个摊子、哪个朋友提出说，我们就从这个石阶上去啊，石阶上去最困难的，不是走最好的挤开人群就好了，或者散开，但是就是这样走上石阶上去最难的。不过他们大家都同意立刻采取相同的行动，齐心合力的把摊子抬上去，除开那个障碍物，然后就慢慢的小心翼翼的把摊子堆下来，这是同心同行。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因为人不同的看法意见，使到教会不能同心，甚至使到教会分裂。教会里面的人，有的认为自己的意见最好，要别人都听从他。有人说我信主最久、我在教会最久，我在教会很多年了，我很有经验。或者有一些人说我奉献最多，我在教会贡献最大，我有能力带领，要听我的。大家在争论说谁最大，最有经验，最有能力，最有才干。那没有办法同心同行，就没有办法使到主的工作继续下去，做成领人归主的工作。出席教会我们看到说他们有能力为主做见证，带领许多人归向主，蒙恩得救。圣经说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为什么呢？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同心合意。那在领人归主建立属灵生命的工作上，有这样的一个灵性上的摊子，我们必须和其他弟兄们同心合意，才能够把他们带到主面前。我们都需要知道，我们大家也都知道，同心侍奉才能够荣耀神，同心侍奉才能够带领更多人来归向神。不同心使到主的心难过，不同心也羞辱主的名。那魔鬼就希望教会弟兄姐妹不同心，不同心也是今天教会常犯的罪。感谢神，今天我们教会都在主的怜悯里面，长子可以同心，西洋崇拜委员会可以同心，各团契弟兄姐妹可以同心，这是神的恩典。需要借助祷告，需要借助彼此鼓励，彼此欣赏，我们才能够同心侍奉，才能够领人归主。今天教会要发展壮大，蒙恩得救人数增加，当然主的教会的讲台，神的仆人传讲信息很重要。不过我们更说需要更多弟兄姐妹约起来一起做领人归主的工作。领人归主就好像抬摊子一样，这个工作不容易，哪里有需要就拿去哪里。你没有爱心就很容易发怨言，因为我们要承受委屈或者被人拒绝。特别我们说抬摊子不能只上抬摊子很辛苦，这领人归主是很辛苦的。我相信这四个朋友他们不只是看到自己辛苦，他们更看到摊子的那种痛苦和需要，他们有怜悯的心。那今天当我们说要去领人归主，我们首先要有怜悯人的心，看到人在罪中里面可怜的光景，感同身受他们那个痛苦和挣扎，与他们一起流泪，一起难过。摊子四个朋友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情，最后克服困难的把摊子抬到耶稣面前。今天许多灵性瘫痪，许多人不愿来到耶稣面前的，需要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你我能够做成这样的一个领人归主的工作。我们预备好了没有？我们是不是预备付出行动？真的像这四个抬摊子来的朋友，他们那个爱心、决心、同心、信心可以的配搭，做成主的工作，求主帮助我们。除了看摊子，除了看他四个朋友，最后我们看主耶稣他的身上，效仿他侍奉的态度，他的怜悯和谦卑。那在摊子的医治的这件事情上，耶稣扮演了什么角色？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当时他在房子里面讲到，众人都聚精会神的在听到。那忽然从房顶上朝来一些嘈杂的声音，大家自然就抬头往上看，大家在想究竟发生什么声音，上面有什么这样吵，好像一些声音。那么又看到好像有东西被拆掉，那么一些障碍物拿掉，好像出现了一个洞口。那不久看到有一个担架从上面慢慢坠下来，落到耶稣面前，有一个人摊子躺在上面。那这四个人和摊子这样的一个举动，中断了耶稣的讲道，也影响了整个聚会。耶稣怎么样？耶稣没有责备他们， 当摊子落在耶稣面前的时候，圣经记载耶稣见他们的信心。似乎在整个过程里面，耶稣没有因为聚会被打扰，他的讲道被中断而感到生气。相反的，他似乎被这四个抬摊子来的朋友，他们齐心协力，他们的勇气、信心，以及这个摊子的需要，耶稣欣赏他们的信心。当然我们说聚会讲道听到很重要，但这四个人的信心的表现，他们的那种爱心、信心、决心，同心把摊子抬来，以及摊子的需要，同样是主所看重的。那这也给我们一个学习的功课。当我们在聚会或者在一些正常的一些侍奉，我们把一些朋友邀请来的时候，或者一些软弱的信徒，他们可能会影响聚会，或者他们不配搭，或者他们带来一些不太好的一些影响，看起来好像是如此。我们觉得说他们不一定真的是有兴趣来听到的，他们可能只是来看看或者带来一些麻烦。那我们学习耶稣用另外一种欣赏的态度去关怀、去接纳，而且给予实际的帮助和鼓励。这是耶稣所做的。在第五节下半节，耶稣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我们知道耶稣知道这个摊子的需要。耶稣看见摊子和四个朋友的信心，耶稣也知道这个摊子的需要。可能他真的常年躺卧在病床上，什么都不能动，什么都不能做，需要家人的照顾，那种内疚自责，特别如果是犯罪的话，影响他这样，他真的觉得是为什么因做一次犯罪就使到自己瘫痪。他真的是在罪的痛苦当中，耶稣知道他需要得做罪的赦免，所以耶稣跟他说：“小子，你的罪赦了。”那刚才我们所读的起因经文以赛亚书43章，那我们翻开一下以赛亚书43章。14节到28节。那其实我们知道以赛亚书43章这里是讲到神的救赎，当时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些犹太人，他们怎么知道说他们被掳了，他们在外邦的这个地方神还爱他们，神要救赎他们呢？因此在14节这边开始，神向他们保证，过去吸着埃及的法老不允许他们离开埃及，甚至当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法老也派追兵来追赶他们，但是神怎么样拦阻这个法老的军兵，使他们在红海中都灭没。那是16节17节，我们看到神行的神迹来拯救当时出埃及的这些以色列百姓。那同样的，神也要借助这些神人告诉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巴比伦好像受苦，但是神也应许要击打巴比伦，把他们的子民从巴比伦带回到神的地方，所以神要眷顾他们。所以在18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看来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你们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这里说到神应许犹太人他们要归回，从遥远的巴比伦怎么回到耶路撒冷呢？在回归的路途当中有许多的困难，神眷顾他们，为他们开路，好像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这是神宝贵的应许。特别当他们面对这样的一个大的困难的时候，神应许给他们做一件新事，给他们出路，可以回到这个以色列耶路撒冷。那以色列他们怎么得到神的眷顾，领受神的恩典呢？不是因为他们晓得求告耶和华。所以22节这里就提到说，你们并没有求告我，以色列民你们倒厌烦我。那不是因为神怜悯这些以色列人，给他们回归耶路撒冷，是因为他们求告神，他们还是这样的硬着心，是神的怜悯临到他们身上。今天不是因为我们晓得回到神面前，是神怜悯我们。所以人没有办法达到神什么的要求，满足神的心意。我们今天罪的赦免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他赦免我们的过犯，就像25节说：“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 也不纪念你的罪，这完全是神的怜悯。神为以色列人做了一件心事，当然这是指他们从巴比伦可以归回。那今天神也为我们做了一件心事，就像我们诗歌里面说，做成大功，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直到通过耶稣，我们可以与神和好，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这完全是神的恩典，不是我们会回到神面前，不是我们献祭，不是我们先做什么，我们不会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神先怜悯我们，是神为他自己的缘故涂抹我们的过犯，不纪念我们的罪恶。那这个摊子，耶稣对他说，你的罪舍了，是因为这个摊子他求耶稣吗？圣经没有记载，不过肯定他可能自己也知道有罪，无论如何是神先，主耶稣先赦免他的罪，主动的赦免他的罪。那这也给我们看到说，在主的眼睛里面，罪的赦免是优先，是最重要的。主知道他需要的不只是身体的做医治，更需要罪的赦免，所以主先赦免他的罪，让他体会到主的爱，然后最后再叫他起来行走，他身体的做医治。那当时在剧院里面有一些法利赛人和文士，这些宗教领袖对耶稣宣告说你的罪赦了感到很不满，心里议论。在路加福音第五章十七节说，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是从加利利各乡村犹太并耶路撒冷来的，他觉得这些人好像来窥探耶稣。当他们听到耶稣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他们就议论说，这说见话的话是谁呢？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赦罪。他们这些宗教领袖轻视耶稣，不接受耶稣是神的儿子，有赦罪的权柄，当然只有神才能够赦罪，那没错。那耶稣就向他们发出挑战，向他们证明说，这里有一个人具有神同样的那个能力。所以耶稣就这样说，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是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个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还没有等他们回答，耶稣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吧，回家去吧。那究竟说你的罪赦了容易呢，还是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容易呢？这两句话怎么哪个容易呢？单单说你的罪赦了是看不到的，没有办法证实这个人是不是真的赦罪，看起来好像容易，可以信口开和随便说你的罪赦了。所以当时这些宗教领袖他们就觉得耶稣好像在说什么话，只有神才能够赦罪，你是谁？没有办法看到果效。但是对摊子说起来行走吧，啊，就真的实际看到他有没有起来，如果能够起来就是真的有效，没有起来就没有效。那耶稣叫摊子起来，耶稣借着显明的神迹证明他有赦罪的权柄。所以当摊子起来行走的时候，耶稣医治了这个摊子，因此耶稣的话有赦罪的权柄。罪得赦免是比病得医治更宝贵，摊子得做医治可以起来行走，当然很开心，不过最后还是会死。但是罪得赦免却是与神和好，灵魂得救，永生的盼望，这是神看重人灵魂得救。这也是可以告诉我们说，今天一切福音的工作重点不只是眼前的神迹或者几十年的短暂人生的好处，我们给人的不只是这几十年的好处，我们给人的是罪得赦免，与神和好，永生的福气，灵魂得救。所以当这个摊子起来的时候，他立刻拿着褥子当众的面前出去，众人都惊讶，耶稣真的是有医治的权柄，耶稣也是有赦罪的权柄，既然他能够医治，他就有赦罪的权柄。所以归荣耀与神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在耶稣做这些事情里面，首先我们说耶稣对于摊子显明他的怜悯，赦罪之恩，也医治他的瘫痪，是这个摊子不配得的，是不是他可以求的，是完全是耶稣的主动。是的，今天我们蒙恩的就完全是神的恩典怜悯，我们不会来到神面前，能抬我们，能邀请我们，我们也不一定要信耶稣，是圣的神怜悯，那我们真的最后有机会听到福音，圣灵的光照，以致我们能够悔改，得着主宝贵的救恩。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应作信，这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感谢神的恩典。今天我们蒙恩真的完全是因为神的怜悯， 不是我们自己配的，不是我们自己来到神面前，就像这个摊子完全是神怜悯他，当然是因为四个朋友。所以对摊子的四个朋友抬耶稣来，抬这个摊子来到耶稣面前，虽然中断了耶稣的讲道，似乎打扰了整个聚会，但他们没有因为这样耶稣因此责备他们表现不满，反而是看他们的信心，他们有热切爱摊子的心，成全他们所说的，叫摊子得做医治。我们说聚会听到是很重要，但是当特别有一些需要的时候，看起来是影响正常的运作，我们也需要正确的看待，因为有爱，从另外一个欣赏的角度、接纳的角度去处理。你可以想象，当这四个朋友抬这个摊子来到耶稣面前，千辛万苦的，耶稣一点都不做些什么，这四个摊子的朋友他们一定很失望。相反的，现在看到耶稣赦免这个摊子的罪，而且这个摊子能够拿着褥子这样欢喜快乐走出去，他们在房顶上看到，哎呀，真的是不用抬他回去的，多么高兴。今天我们把人抬到耶稣面前，带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如果他真的是蒙恩得救，真的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能够成长的话，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那耶稣无论是对摊子显明他的赦罪之恩那种怜悯，耶稣对这四个朋友的一种欣赏，他们的信心，他们所做的，那耶稣对这些质疑他赦罪权柄的这个宗教领袖，那耶稣很勇敢从容的面对这些反对的声音。我们刚才说在马太福音，耶稣很直接指出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耶稣不向恶势力低头，然后耶稣也更有智慧的显明他赦罪的权柄，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他本来就是神，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现在这里谦卑自称说人子，他不是说神子，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他来到这个世界成为人，不是高高在上，而是取了奴仆的形象，就像腓立比书所说的，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来不是受人的服侍，来服侍人，所以耶稣那种谦卑的榜样，他来成为人的，成为人是为人的罪，但是他本来就是神，是神的子，他本来有赦罪的权柄。相反的，这些宗教领袖应该看到摊子和四个朋友他们千辛万苦来到耶稣面前，耶稣赦免他罪，耶稣叫他行走，作为宗教领袖他们应该很开心才对。相反的，他们质疑耶稣，自身是宗教领袖，坐在高位被人羡慕尊敬，但是怎么样呢？是不是他们真正有属灵的权柄，可以叫人与神和好，罪得赦免？他们没有爱人灵魂的心，没有成为别人的鼓励和帮助，他们没有看到那个真正的需要。但是耶稣和这些宗教领袖成为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今天有许多属灵的摊子需要门把他们带到主面前，人是不会来到主面前的，需要我们今天蒙恩得救的人，我们真的是成为像那四个朋友一样，做成这个拯救灵魂的工作，勇敢同心，凭着爱信心决心去把人带到主面前，那我们知道耶稣的怜悯和慈爱。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这段时间，那我们一起来思想这段圣经，耶稣当年怎么医治的这个摊子。主，我们感谢你，你充满着慈爱怜悯，当人来到你面前是不配的时候，你还是生发那种怜悯慈爱的心去接纳去欣赏，就是要人得着生命，要人被建立。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也同样是如此，不配的罪人来到你面前，完全是因为你吸引我们，完全是因为你接纳我们，也是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主，帮助我们，既然蒙恩得救，我们体会你的心意，看到许多人还在罪恶，在黑暗当中，他们不会自己来到你面前，需要我们去关心，去鼓励，需要我们去把他们带到你面前，甚至好像抬他们来他们也不愿意。求主给我们有耐心有信心，知道我们的主等待罪人悔改， 能够做成你福音的工作。主，我们求你自己赐恩典给我们支配，能够同心一起兴旺福音，做成你的福音的工作。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